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大家跟我们一同来思想，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务要赞美。当然在一开始我们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当时我们可能快速的把这个话题转向到了，也许有时候有人或者有一些外在的环境不允许我们用一些比较明显的方式来赞美。
嗯，
但是呢，就是其实在我们聊着聊着，我们就意识到一件事儿，这个真的是还是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教导，心灵和诚实的赞美。
嗯，
就是你是用心灵和诚实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即便你不出声，你的内心仍然是赞美的。甚至一定程度上啊，当我在思想这个无论得时不得时我要赞美的时候，哎，我就想到这个，比如说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感谢，对不对？
嗯，
那所谓的感谢，这种所谓的就是你要发出赞美的声音的时候，一定它有一个外在的表现的，除了是你唱诗啊，或者是你说神啊我赞美你，或者你在祷告当中这样表达。
嗯，
那么它会不会包括了你的表情？我们如果经常上网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有一些这个明星偶像团体呢，他们有一个技能叫做表情管理
啊。是啊，
就是你在台前的时候呢，无论你对吧，你心里是如何的，但是呢你的这个面部呢，你的五官呢是要保持一直很端庄的，不能是很狰狞的。
嗯，
那我就在想啊，我们会不会咬着牙向神赞美呢？或者是皱着眉，就突然之间安静了，就开始思考，
疯狂在想会不会有这种形态，好像有点难想象。
嗯嗯，
但是总觉得也合理。
嗯
嗯
嗯嗯，
对，
因为被教导要赞美嘛，
就对，确实。然后可能也是觉得各种形态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不是很多。
对，又或者说我们今天真正关注的究竟是什么？当然我反复的去表达或者强调的一件事儿，就是当我们说到赞美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把那个注意力放在我们在弹琴在唱诗歌，更多的还是回到我们内心对于上帝的一种尊崇。其实很简单的，我们看诗篇对吧，诗篇里边有很多对上帝的称赞呢、赞美呢、敬拜呢。在那个时候诗人去做这个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他并不是说哎，将来是不是可以写成一个诗歌。
嗯，
他更多的还是能够成为一个在百姓当中来传颂的一个类似于像祷告，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就是一种公祷的一种词，就是当我有一个主领在上面来做带领祷告，哎，我们下面就阿们，因为我同意这个诗篇里边这个所表达的对神的属性啊，对神的作为的一种称赞。但是我为什么刚刚就一下子把这个就是放在了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就是哎，我会不会我紧皱着眉？但是呢，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我内心里边没有一个愿意赞美的很强的动力。
嗯，
哎，我更多的时候是觉得，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被教导要赞美嘛，
嗯
啊，然后甚至还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叫做越赞美越喜乐
啊，是有的，有这种
啊，对，
有这种说法的。
但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词儿呢？对吧？我们就是用赞美这种方式给自己洗脑。
对，嗯，我觉得回到一段的经文吧，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有讲过，就是诗篇一百篇那个，他讲到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那一段，
嗯，
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赠送他。那我觉得，当我们如果从这段经文去出发去看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越赞美越喜乐？我觉得可能，也许在这段经文可能可以找到一些的方向，
嗯，
或者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嗯，
因为其实当称谢进入他的门，称谢他的原文当中其实是首先是什么？就是感恩的意思。
对对，是是是，
对吧？那我们常知道保罗在新约跟我们说，我们凡事都什么，
凡事谢恩，
谢恩嘛。
嗯，
那也就是你现在是皱着眉头，或者无论是你现在是酸甜苦辣，你都先感谢，对吧？那当我们用感谢和谢恩的状态，你都先尝试感谢。然后呢，他说是进入他的门，也就是说好像是他会帮助你 进入我们说赞美，
嗯，
或者进入这样的一个可能你将要进入的这个门，
是
对吧？但后面呢，在诗篇里面，他翻译说是当赞美进入他里，那其实那个赞美，他讲的也其实是一个就是你可以竭力的，或者说，当下也许可能你讲不是很华丽的辞藻了，但是说主要你就哈利路亚嘛，对吧？
颂赞，
颂赞嘛，你可以去进入他，然后踏入这个门之后，你尝试所有你要越赞美越喜乐，那我们就可以说，当我们好像是在输出，
嗯。
为什么？因为当下一句经文他说想感谢他，其实感谢当中他有一个方向，他是说就像向神告白，
嗯，
告白的话那就是说这段经文他就好像在引导我们说你尝试先有一些感谢，无论我现在的境况如何，我先感谢主，让我至少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要来赞美，对不对？
对。
然后呢接着你进入之后你就先就是说他的名，因为我们知道哈利路亚这个雅其实是神的名嘛，
嗯，
那我们就是来述说他的名字啦，呼求他的名字也可以，
嗯，
然后完了之后呢下一步怎么就是你跟他吐露你的心声，
嗯，
所以就像告白一样，那这个告白当中也许可能你可以不一定说很多的啊主啊，就像我们祷告会那种很长，但你可能可以借着你里面那个就刚才说的心灵诚实里面想讲，但你表达不出来，那你就化为可能很简单的说主要我现在没有力量，
对，
但是我真的需要你啊，就是你来帮助我等等，我觉得他可以像一种这样的祷告，那接着最后一句他说称颂他的名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在语言当中有点像降服的意思，屈膝在他的面前，
嗯，
对，那我觉得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其实我说啊我要喜乐我要喜乐，
嗯，
不可能喜乐，
嗯嗯嗯，
那我们的喜乐是什么，就有点像把我们里面的东西先清出来，也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常陪伴一个倾诉者嘛，陪伴一个人他里面有很多东西他没有倾诉的对象，那他窝在里头一定是难受的，
嗯，
对吧？那你说我要赞美怎么洗了洗露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里面我们说垃圾桶里面有清掉，对吧？你怎么可能有新鲜的东西或者说新的泉源啊，一个器皿嘛，
嗯，
那我觉得大概从这个经文我们看一看，感觉说越赞美越喜乐，
嗯，
那其实在赞美中难道只是只有哈利路亚吗？我觉得应该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在哈利路亚的时候可能我表达不出来的那样的一些的意涵，然后我通过赞美的歌，有一些像盛小梅一些歌它有倾诉的嘛，
对对，
那可能这个时候呢你好像里面那个东西就慢慢倾倒出来，
嗯
啊，那这个时候可能给你里面多一个空间，这个是一个好像看起来是一个过程，但是更重要是因为我们有对象，我们知道说那力量是从神而来，所以当我们面对的这个力量的源头，可能这个时候你真的去赞美，它会加添给你一个力量，让你里面倾神啊，那这个喜乐就可能会越来越发就现出来，
嗯
啊，我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了，对，当然可以很多角度去理解，对，
乐基你觉得呢？
嗯。
我觉得就是可能人的状态就是没有办法一直处于一个非常高状态的一个维持的，所以也许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赞美的时候都情绪比较低落，
嗯，
然后状态可能都不像诗歌当中所描绘的或者我们想象当中所认为的是那么信心十足的，然后或者是非常喜乐的一种状态，
嗯，
可能大多数都是比较低落的，或者是更多时候就是没有感觉的，
不稳定，反正
对不稳定，
嗯，
所以那这种时候呢就是可能首先要抛弃的一个观念就是我只有在我状态好的时候才能赞美，
嗯嗯嗯，
因为
是
很多时候我们状态都不好，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赞美了，
是，
对，所以越赞美越喜乐，然后越想要赞美，当我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开始慢慢的卸下我身上面的一切的重担，然后我慢慢进入状态了，也有神的这个喜乐的灵在里边，然后我们也更投入进去，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循序渐进的过程，
嗯
嗯，
所以可能到了最后的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阶段，我们是无时不刻都是这个非常喜乐非常好状态了，
嗯，
但大多数时候可能我们都是状态没有那么好的，
嗯，
对
对，好，那我们先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神啊我赞美你，
thank you. 是那开道路的神。当我在疾病痛苦时，你是那医治我的神。当我在忧愁烦恼时，你是那赐喜乐的神。当我在孤独无助时，你是那安慰我的神。开道路的神，当我在疾病痛苦时，你是那医治我的神。当我在忧愁烦恼时，你是那赐喜乐的神。当我在孤独无助时，你是那安慰我的神。神啊，我要赞美你，一生一世永远称颂你。哦，我的神，我要单单仰望你。哦，我的神，我要紧紧跟随你。我的神啊，我要赞美你，一生一世永远称颂你。我的神啊，我要赞美你，一生一世永远称颂你，一生一世永远称颂你。
就结合刚刚唱的这首诗歌，就是回应前面我们提到那个，当我们在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怎么赞美神？
嗯，
那尤其我们说，哎呀，我们被教导说越赞美越喜乐的时候，我们怎么把它落地啊？就这个教导它怎么落地，怎么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实的实现出来？因为我比较担心一种状态，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就可能这个是有点夸张的。我们知道，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有一些什么硬气功，
嗯
嗯，
练什么刀枪不入啊什么的，
铁头功，
对，甚至有一个阶段什么喝了什么符水，
嗯，
对吧，就变成神打，意思就是哎，这个刀枪不入身体。那我就在想，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把这种教导当成类似这种的效果的东西？
嗯，
就是我其实没有明白为什么叫越赞美越喜乐，
嗯，
但是我就
跟着做，
对，我就照着做，
嗯，
我就以期达到这个要，
对，
就是实现
的
这个
目
的，对，因为我的最终追求是什么？我是喜乐，但我必须承认啊，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不喜乐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来自于，比如说世俗的问题，
嗯，
很可能来自真理，
嗯。
嗯，
因为可能我们看到一个教导，
嗯，
这个教导是对我自身有极大的约束的
冲击或者冲击的，
对，就是耶稣说你不能撒谎，
嗯，
你不能敬拜别的神，嗯，然后你不能贪财等等之类的哈，嗯，就是当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不喜乐了，
嗯，
那你
就是我做的东西怎么那么少，我能涉及的东西怎么那么少，
对，我不自由，
被限制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想，哎，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硬着头皮说啊，我越赞美越喜乐，就是我把重点啊放在了喜乐这件事上，而且如果你再把它 框定一下，就是我的喜乐。
嗯，
哎，我觉得喜乐。
嗯，
当然，其实刚刚文乐的那个经文的引用，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赞美的本质是要叫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嗯，
来到神的面前干什么呢？当然我们说敬拜神了，对不对？
嗯嗯，
但一定程度上，其实我们从圣经里边去梳理的话，任何一个人到神的面前，或者神去呼召人向人显现的那个时刻，几乎就是说叫真理显现的时刻。
嗯
嗯，
就是叫人明白至少体会真理的时刻。
对，
不是一种单纯的我们享受到一种神圣的体验，
嗯，
一种玄幻的体验，仿佛啊，这个我突然昨天晚上这个一团温暖的光芒把我包围了啊，我感受到了这个神的荣光。你看圣经里通常提到神的荣光呢，是甚至带着审判的。
嗯，
它不是一种单纯的我的享受，我觉得啊这个神显现了真好，对不对？它更多的意义上是一种真理的显现。
对，
那如果从这个点上来说啊，我刚刚假设了我不喜乐的原因有可能是真理的驯服。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其实越赞美的目的是让我们越加的回到神的面前，能够降服在这个真理之下。
嗯，
不是因为别的，当然我也可以这样去觉得，或者说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这个喜乐本身它是我们在世上经历了什么事儿，一些很糟糕的事儿啊。但是呢，为什么刚刚就特别提到我们觉得做基督徒不自由，就是因为原本我不信主，我有一万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嗯，
但是我信了主之后只剩一个方法了，
唯一的通道
对，只剩一个。哎，你要顺服，对吧？你要爱，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说刚刚结合这首歌呢？因为这个歌词它在列举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旷野无路的时候，疾病痛苦的时候，忧愁烦恼的时候，孤独无助的时候，还有很多就是所谓我们在人生当中能感受到的负面或者糟糕的环境。
嗯，
在这种环境底下，你是否还能够看见神？
嗯，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啊。当然我觉得圣经里边比如说旧约也说上帝是以赞美为宝座的神。
嗯，
那这种就带给我们一种哎，确实是一个很具象化的一个感觉，就是哎，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当中。但是你要明白你那个赞美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
嗯，
你所发出的那个赞美是对上帝非常具体的认识的表达。
嗯，
而不是一种含糊的说哎呀神呐、啊，我不知道你在不在看，
嗯，
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听，反正我就这么做了，啊，你喜欢那就
来吧，
赐福我一点，
就你喜欢就来，不喜欢算了，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就其实更多的，假如说我们还是回到越赞美越喜乐这个事儿上，可能它更多的是把我们引向更具体的神跟人之间的关系里边，
嗯，对，
你可能过去真的没有想过的，
嗯，
对吧？或者过去有误解，比如说刚刚乐琪前面也讲了。顺遂的时候，
嗯，
我安稳的时候，我可以好好的敬拜神，
嗯，
当然，其实这个说法、啊，我觉得是反推过来的，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是人们处于低谷的时候，会说，哎呀，我祷告不出来，
嗯，
我赞美不出来，我太难了，
嗯，
但事实上，他顺遂的时候真的祷告，真的赞美吗？也不一定，
没有，对，也不一定是这样子，
也不一定，
而且也就是含糊其辞的过了，
对，
对，是。
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所谓的越赞美越喜乐，或者回到赞美这个点上，还是说我们个人就像刚刚文乐说的最后的那个感谢神，感谢他的名，那其实就是降服在神的面前，是以你的喜乐为喜乐，你的满足为
满
足。
对，
就是说圣经真理的启示来说，是你得着了一个不会动摇的喜乐。
对，
什么叫不会被夺去呢？就是上帝的喜乐。那么你想，上帝他自有拥有，那他的喜乐是永恒不变的。
对，是的。
那当我们得着这份喜乐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就可以进入到那种持续的喜乐当中。
对，
嗯，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仇敌来不能偷取嘛。
是
因为那一个喜乐主权在于神了，
嗯，
谁能够去跟神争夺这个事情？
对，
不可以吧？对吧？
没错，
我们常常也会说，哎，是撒旦来攻击我们。
哎，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他攻击的是你属你自己的那个部分，
以你自己的那个为主的那个部分，
对对，就是你自己的那个部分。但是呢，他其实是攻击不了神的那部分。
嗯，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也许神其实他给你了，但是是我自己那个过大了， 盖住了那个，真的是说把那个东西给藏到后面去。
嗯，
对，有点像我们盖棉被嘛，就是本来是夏天你可以存凉，但是你却偏盖一个很厚的棉被，
嗯，
自己拿来盖。
嗯，
对，那我觉得确实在这种当中，它是一个真的是刚才我们大家一起所说的，说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操练。
嗯，
我们说生命是越来越通透的。
嗯，
因为它的前提是你回到那个喜乐的源头那里。我们唱赞美之前那首歌嘛，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他没有说我的喜乐是我力量，对吧？他说
或者你使我喜乐得力量，
哎，没有，我开心的时候我喜乐是力量，
对
吧？就是刚才类奇姐妹说的，就是他喜乐不是在自己的选择，
对，
但是我们转向神是自己的选择。
嗯，
对，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万国都要来赞美主。 回到圣经，回到诗篇里说，凡有气息的都要来敬拜神。
嗯，
那仿佛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不来敬拜神呢。
嗯，
但确实是，就正如我们前面所探讨的一样，赞美也好，敬拜也罢，或者是内心向神发出感恩祷告，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必须承认要面对自我征战的一个过程。
嗯，
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过程里边一步一步的更加贴近神的心意，而不是说，哎，以我自己为主。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好像以前呢，中国传统的拜拜里边讲那个什么，我们要去山上去拜啊某个神仙或者某个庙里边的，对吧，比较灵验的这个神明啊，后来变成什么呢，把这个佛请到家里来
供奉他，
对，放一个佛堂，对吧，我每天固定的时间也像祷告一样，对不对。其实你会发现呢，这个转变呢几乎都是随着人的意志来的。
对，是
我不想跑那么远了。
嗯，
你就不能到家里来吗？
就把它搬回来啊，没有，还有先复制。
对对对，
复制完再搬，复制然后把它缩小比例。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呢。
嗯，
哎，我们真的能够从以色列的历史上看到类似的情况。
对，
当以色列南北国分裂，然后后来又亡国了之后呢，其实在世界各地呢都有类似圣殿的地方。
是是，对对对，
包括后来犹太会堂啊等等这些，我们都能够看到说，其实人的内心，人的本性是想，哎，就是以我为主。
嗯
嗯，
我怎么方便怎么来，就像我们以前讨论线上敬拜也是一样的，就是
对对，
这样子我就最方便了，
舒服了，
门都不用出，
省时省力。
对，不管怎么说，其实我们面对敬拜赞美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们都要认清一个现实，就是如果我们按保罗所说的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此推断，没有一个人会自动的去敬拜赞美神的。
是，就不是神的爱吸引你，
对，
你真的不会是主动寻求这件事情。
对，当然我们讲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敬拜赞美，
是的，
不是一种形式上的。
对对，
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哇，这虽然大家在唱着诗歌，但是可能心没有在上帝的面前，这也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地方。
对对，
也许我这个时候我只是享受，哎，我们大家欢聚一堂的这种
音乐氛围很好，
对，这个氛围，然后呢，只是这个素材用了诗歌，
对，
其实也就是换成别的也一样，
对，换成差不多风格的。
对，其实我最后我还挺想问这个乐器呢，就是你会在弹其他歌曲吧音乐的时候会有敬拜的感觉吗？
一般没有，
嗯，
但是有时候弹巴洛克的
啊，古典的，
古典
会有一点感觉。
嗯嗯嗯，
对，因为我觉得取决于它的那个和声搭配
啊，对，是它确实是一种风格，
对，跟赞美诗很像，
嗯，
然后就会产生敬拜的这种感觉了。
对对，
我觉得是源于一个习惯吧，听觉的习惯，就是听惯了那个敬拜的那个声音，
嗯，
然后听到类似的也会觉得像。
对， 对，
所以有时候偶尔的听流行歌，
流行歌
也像赞美诗，
就它和弦进程类似，
对，
对，
包括它的和声编曲，因为有一些说法，比如说 worship 也是一种风格嘛，
对对，
也是一种编曲风格。但是这就回到圣经里为什么要说我们要有用悟性来祷告，
嗯，
就是不是纯粹用一种感受上的，
对
对吧？就仿佛哎那个号角吹响了啊，那就是敬拜，不是，你要有悟性在里面的，就是你人的意志要有作用的。
嗯
嗯，
我们的节目邮箱是弹唱吧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弹唱吧。您还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net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
好，那今天我们这期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我们一起弹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